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年的两会呢，也就是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12届二次会议，上个星期都在北京结束。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称，这两个会议是历史转折点。不过呢，外媒说，被认为是中国立法机构的人大从来没有否决过任何提案。今年两会仍然是一如既往的缺乏新意。那么，有3000代表的全国人大和2000多委员的前政协呢，今年开出了哪一些亮点？中国的民意和政见是否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呢？此外，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77次提到改革，这意味着什么？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今天请分析人士一同探讨，请您锁定收看。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以及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两位继续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听众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电话参与节目的讨论。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对于这次两会呢，跟过去往年的两会一样，中国的民众进行了很多的批评，换一个角度，从您看来这次两会有任何的亮点吗？
说实在的，我没有看出什么太多的亮点。我觉得这次两会的基调还是一个，就是民生换民主。这个当然，这个对这个民生的这类的这个内容讲的比较多。那么但是有一些问题也被回避了。我感觉就是这次的像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给人的感觉还是一个团干部的报告，就像这个我们以前经常接触的那些共青团干部，这个苦口婆心，然后和颜悦色，然后让大家相信他，让大家跟着他走，让大家支持他。但是呢，他到底要干什么？他这一年干了什么？我觉得是语言不详。而且呢，这个报告的内容来看，没有超越或者是这个三中全会和他这次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从答记者问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个内容在讲话。而且呢，这个李总理的这个回答基本上讲的就是简政放权呐、这个增加收入啊，这个公平啊，也就讲了这些问题，有些内容是重复的在讲，给人的感觉呢面面俱到，但是有点言不及义，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初步的感觉。那么再分析一下呢，我觉得他回避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像这个打大老虎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在会前，这个很多这个西方媒体的记者就已经得到这样的告诫，就是在这次会上不可以提这个问题，如果提这个问题，那么对你们将来是不利的，就现在提这个问题还不到时候。那这种说法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不想谈这个问题。我也分析了一下，我觉得可能这个不在李总理的这个职权范围之内，那么同时好像也感觉就是他的权力似乎不够大。因为在以往，比如说有一个先例，就是温家宝先生在答记者问的时候，他是抛出了前面的那只老虎或者那个人物，就是薄熙来。但是这一次呢，大家希望看到类似的情况就没有，这种情况就没有出现。那么再回顾呢，这一年确实提出的这个美好的前景是这个一年前就以中国梦的形式提出来了，但是呢这一年来主要是在进行这个以反腐民意进行的这个权力斗争，所以在权力斗争没有结束，这个老虎打虎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各级干部都是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他们怕站错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政府的运转其实是相当缓慢的。而李总理所这个克强经济学所提出的那些个目标，现在看这一年来其实进展不大。 尽管呢他现在这一次又做了一遍承诺，但是我估计在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检查一下他的功课做得怎么样的时候，可能这个由于体制内的阻力问题没有解决，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进行，所以李总理的经济改革很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进展。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并没有觉得本次人大有多大的亮点。而像最高法院的得票，我注意到这个过去几年来这个最高法院的报告的这个得票率是逐年下降的，那这一次哎突然出现了一个高票，当然这一次是换届了，但是这也说明这个新一届的人大或者是还有对这个还是一种听从领导这个安排的这么一种投票。像这个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实际上他在会前所做的一些个一些作为，比如说打压这个网络言论自由的这些做法，那么用这个两高的司法解释这个来打压，然后呢再有就是对于这个民间人士要求公布财产被这个起诉和判刑啊，还有像这个他还特别提到像什么这个小贩夏俊峰这样的具体的案子，他说不杀就会这个天下大乱，还有像这个湖南杀掉企业家，然后以及他在湖南留下的这个烂摊子，包括这个人大代表的贿选等等等等。我觉得本来他应该是得一个低分的，但是这次他居然得了一个高票，所以我对这一届人大的参政议政能力我是打了低分的，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刚才张先生讲的就是说李克强的前任就是温家宝总理呢，他在他的这个报告中是抛出了这个前面大老虎剥下来，那么这个呢就让现任的总理李克强呢是相形见绌，显然李克强没有抛出老虎，那么他是没有这个没有老虎可抛还是不敢抛呢？那您认为这个大老虎到底还打不打呢？
这个我们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啊，还在这个求证之中，我们的那个民进的这个推特已经发出来了，之前就是这个原来所传闻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在浩在星期六的时候已经被这个抓捕了，他的被抓的还有秦家人。我觉得就是大老虎是肯定要打的，为什么肯定要打呢？就是只要是一个专制政权啊，只要是一个集权政权，他就是不断的要残杀，互相残杀才能立威啊。他皇帝必须杀大臣啊，必须抓大臣才能理解他个人的权威。所以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反腐败和建立一个廉洁政府未必有这个必然关系，是因为他的张扬的这个口号可能是要建立一个廉洁政府，有可能会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但是从整体来讲他是为了立威。所以在立威的这个角度无论是这个江泽民还是这个胡锦涛到今天的习近平和之前的这个邓小平，他们都会采取类似这样的措施，但是大家呢不会因此认为政府就成此廉洁了。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周永康还是这个徐志浩或者是其他人会继续下去，而且不仅是现在会打下去，在未来一段时间还会打下去，因为自相残杀是共产党政权的一个基本特征，它是克制不了的。昨天是同志，今天可能是再新上的敌人，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并不怀疑他会这个继续打倒老虎。事实上，我们看看中国的媒体最近在揭露周永康的家里的情况，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强劲了。他只是没有直接指出来这是政治局常委这个周永康的孩子而已。其实已经大家都已经很清楚，在中国不了解这个这个周永康被调查的情况的人已经非常非常非常之少了啊，所以是其实真的意义来讲等着公布了。
是，换句话说就是你懂得。接下来我们请
大家都
是
大家都
是。接下来我们请宁夏的高先生来参加我们讨论。高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哎，你好。
你好，谢谢您等候这么久，请讲。
你好，你好，两会代表的为人之语就可以看出共产党的两会代表智商比那个小孩还低，根本不了解中国当今社会的现实。就像一个童话故事讲，一个皇帝听说老百姓饿得没饭吃了， 饿死了。皇帝说那怎么不给他吃肉啊？这两会的代表他是根本不代表人民，是共产党既得利益的悲伤大会，改变不了中国社会的现状。中国的一切根源在于政府的腐败，政府的腐败就是政府最不成熟的具体体现。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腐败，制约腐败和反腐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新闻自由。像美国那样，任何人都可以办媒体，唯独政府不能办媒体。如果政府办媒体，政府的官员必须判重罪坐牢。关于杀夏俊峰这个事，我认为没有罪恶的人，只有罪恶的社会。那西方民主国家他为什么废除死刑呢？就是这个原因。
嗯，
死刑它不过是进行政治迫害和政治镇压的最终手段。好了，我讲完了。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立凡先生，关于周永康这个事儿呢，刚才您谈到了，也许是李克强，这个周永康这案件呢，超出了李克强的权力的范围，他不愿意在这里公布。刚才和平，他提供了一个消息，就是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于上个星期六，还有他的家人于上个星期六被抓捕。但是我们在海外也看到了一些报道，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所谓打虎反贪的这么一个非常强力的举措呢，也受到了很大的干扰。我看那个报道说，江泽民甚至责备王岐山说：“你究竟在干什么？如果把我们党的这个体面、这些尊严都公布出去的话，我们以后我们怎么办？”类似的，您在北京听到哪些消息？周永康以及其他的大老虎，习近平和王岐山有这个决心和能力继续打下去吗？
肯定是前一段是一种骑虎难下的态势，就是要么打死老虎，要么被虎吃掉。所以呢，我想可能打掉周永康这件事儿呢，是这个，大概是这个会成为事实。但是那个继续往下打这个事情就很难说了，很可能呢就是达成一个和局，然后就不再往下打，把这个周呢作为一个弃子就舍弃。但是呢，如果继续往下打，确实让这个执政党颜面扫地，因为这个恐怕像周永康这样的常委还不止一个。那么如果一个一个打下去，确实可能对这个，或者是造成高层的分裂啊，或者是这个对于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发生动摇啊。所以现在我觉得出现的情况其实是这样，一个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不再就是周打虎这件事可能不是这个总理的职权范围内的事，这个也确实如此。我是这样观察，就是我们对比三任总理的话，朱镕基算是一个有这个有职有权，然后他也懂经济的总理，所以呢，虽然他的任期只有五年，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他大刀阔斧，不管他做的利弊如何，但是他改变了经济格局，所以大家说他是经济沙皇。那下一个总理就比较弱，这个温家宝就比较弱。温家宝的弱呢，其实也是就是由于这种九个人的这种所谓集体领导的分权造成的，就是谁说了都不算，各把一摊。所以呢，这个温家宝呢，他也孤掌难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一把手胡锦涛跟他也没有什么互动，对他可能也没有什么支持。所以在这个温家宝的任内就做得很糟。当然，一个是他自己不懂经济，一个呢他的这个弱势最为明显，所以这个温家宝是一个弱势总理。对于李克强来说，现在我们还不好下断语。虽然这个李克强现在看他是紧守住他的职权范围来说话，他绝不说更多的话，他就守着他这个总理这个职务和他的一亩三分地在说话。那么但是呢，李克强是一个懂经济的总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包括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承认的那60个要解决的问题，都说明了他们在这方面他们对形势是有认识的，但是呢，对于怎么处理， 怎么解决这些危机，其实我觉得还是没有拿出办法来，所以呢没有解决问题的路径。而这个现在呢又有一个强势的一把手，这个强势的一把手他的想法就是民生换民主，改善了民生，但是呢绝不放弃权力，然后呢绝不放弃这个一党专政的地位，所以呢也不会进行政改。可是问题的这个死结就恰恰在于此，由于不能进行政改，所以任何经济方面的改革你都会动人家利益集团的奶酪，而受到这个强大的阻力。所以呢现在可能李总理他现在只能等待，忍耐和等待，就等待这个事态的发展。现在我看其实现在变成这么一个情况，就是
不好意思，
集中了所有的权力。
嗯
现在据说头衔包括组长在内已经有9个制度，那这种情况就是越是集中权力就越要动人家的奶酪，那所以呢体制内的阻力也就越大，他本人的危机也就越重。
好的，
而在这种情况下呢，
好，非常感谢我们没有时间的关系，张先生不好意思，时间关系我们已经超时了。那么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以及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请您不要离开，稍后呢我们将有法律窗口栏目向您播出，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